好，哥罗森书很简短啊，只有4章。我们昨天读了2章，今天读了后半部。那么这个非常遵守这个一般的保禄书信的规格。前2章讲基本的道理，然后2章就是从这个信仰该有的生活。那个第三章起了大的标题啊，我们那个四个版的版本写得很清楚嘛，相称于基督的生活，就是讲完了教义之后谈伦理。该怎么样活？我们的信仰不能够是空泛的理论，而是实际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很简单，一开始说我们现在是活什么日子呢？就是第三章第一节，过复活的生活。我们跟基督一起复活，那当然是这个只是指这个圣喜圣事的效果了啊，跟耶稣一起同死同生了嘛，复活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怎么讲？第一节该追求天上的事，第二节该思念天上的事，这是我们现在应该有。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比较啊，就天上跟地上。那我们过去呢是在地上，所以什么曾经啊，第七节你们曾经，然后第8节你们现在啊，所以我们曾经是地上，那么现在呢是天上。然后呢，曾经呢是旧人，现在呢是新人。啊，脱去旧人，穿上新，就对比的写法嘛，这是非常这个图形啊，这个图像很清楚啊。我们现在是过复活的生活，那怎么过呢？后面这个第16节以后就是爱、平安啊，先是彼此宽恕，然后呢，爱、平安、感恩跟赞颂啊，很清楚。就一开始第13节该是彼此担待、彼此宽恕，这当然是天主经的核心祈祷了嘛。然后是什么？就是第14节里面谈到的，就是要爱啊。然后呢，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然后呢，第15节结束要有感恩的心啊。然后怎么样？要一直不断的咏唱什么？以圣咏、以诗词、以属神的歌曲，在感恩当中赞颂天主。啊，这是基督徒生活应该有的。在这边谈的是比较，除了这个礼仪敬拜啊，是我们的仪式以外，这边都是比较抽象的原则啊。应该彼此宽恕，应该爱，应该平。那到怎么实现呢？那么下面就这个第18节开始，到第4章的第1节非常清楚，在家里面实践。我们中国有这个诸子治家格言嘛，对不对？这边有这一个传统的啊，这个希腊或者犹太罗马文化他们所谈的家庭。那么因为过去的家庭里面，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真正的少数几个真正的挚友，就是家长啊怎么样，外面有些应酬之外，女人是不能出门的，对不对？那奴隶也是一样，家里面工作的，所以很少。所以说谈的就是具体的生活就在家里面。所以这边谈的怎么样？谈的做妻子的、做丈夫的、做子女的、做父母的，就是基本的家庭生活的关系。我们中国讲5伦啊，对不对？我们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边是很简单，妻子丈夫、子女父母，然后怎么样？还有什么主人跟奴隶？那么注意到啊，很特别的哦，第22节开始谈奴隶啊，谈了4节，非常长啊，主人一节就搞定了啊。特别是对奴隶说了很多话，你可以想象，第一个是奴隶是居大多数。第二个我们知道，就是保禄前面讲的嘛，在前面第3章开始前面讲的，我们领了洗就不再分了，什么都不分了啊。这个在第11节说哈，我们不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损、未受割损、野蛮、属提亚人、奴隶或自由，都不分了。他应该小心的，那让奴隶知道，所谓的不分不是你家里面当老大，是还是奴隶啊。这并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的革命，而是我们开始以新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我们过去传统一直有的这些社会生活的来往的关系，特别提醒奴隶们。当然，我们知道最后对主人已经很清楚嘛，正义跟公平对待奴隶，那就不简单的了。对不对？我常常不没读这个，我就想到那个以前那个电影那个《乱世佳人》那个飘啊，那个影片对不对？你看那个主人对不对？在美国南方对不对？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鞭子啊，读圣经打黑奴。哦，那个场面是很，我一直画忘不了啊。人家看着就是这样，那告诉主人，你能够公平正义对待，那就不得了了。对，然后告诉他们，主人你小心，你也是奴隶，其实你天上有主人的嘛。那他特别提醒，就是你可以注意到这个作品很注意到现实生活。基督徒信仰真的不是打高空的了。 而是非常实，他也尊重当时的情况，联邦他不会一下子理想化，他提醒大家多思念天上的事，但还是一步一步的。所以这边谈的努力怎么样听从肉身的主人，怎么听呢？事事都要听啊，而且怎么样，不可以只是表面的，必须诚心的啊！你看，应该要叫奴隶诚心，那蛮困难的，对，诚心，对对。好，无论做什么，从心里要像是为主，不是为人。你们该知道，就是你们最终是从真正那个主人天主基督领受赏报的啊！就这个是非常美的一段教导。你要回到2000年前去看啊，有这样的教导已经非常不简单。那当时这边当然谈的是具体的教会嘛。好，那这是就前面先提了一些信仰的原则啊，我们该伦理的原则，然后怎么样，就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实现出来。我们今天可以加了说堂区啊，对不对啊？但不要忘了，以前的家庭就是堂区啊。啊，你记得他在问候的时候，对不对？问候东，问候西，对不对？在第十章的结尾问候谁呢？第十五节怎么样？问候林法和他家中的教会。注意到那个林法怎么样？是个女生哦，是个女主人啊，因为哥罗森嘛，哥罗森他已经是在这个今天的土耳其，对不对？就是当下外邦的境界里面，就女人地位比在犹太妇女地位是高的，在希腊文化里面，这小细节很有趣了，你读到这边哈。好，那我们中文因为有这个他的用那个区隔这个性别的那个旁边嘛，所以看得出来是女的。好，然后怎么样？除了这个家庭以外，他再看怎么要祈祷啊，多祈祷怎么样？祈祷要醒悟，要谢恩啊！我这个我们大概应该一直要加强的。然后怎么样？第五节很重要，与外人来往有智慧，我们难免在跟家庭教会之外的人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外邦人还没有灵洗的人。啊，跟外人要智慧怎么样？言谈温和，像调了眼怎么样？要知道如何答复啊！你要问你问题要答复的啊，不要讲的不知道啊，问神父不行的，这是要答复，没有神父可以问的，自己答复。好，然后最后结尾很简单的，就是这些信件的时候，那就有个小细节很有趣的，因为第一个提到什么？第九节提到奥乃西莫，还记得吗？是哪里人呢？谁家的人？奥乃西莫，费勒梦的奴隶嘛，记得吗？啊，所以你看他这边就好像就显示什么，就你在别人就会就是互相，如果你以前把这个作品啊什么都当作历史事实来接受的话，那么这么看来的话，那么这一个费莱这个这封信啊，可能跟那个费勒梦有一些关系了啊，这样好，那当然不是去谈到这个人，然后也怎么样，那就显示什么，这个作者可能真的是保罗。啊，对不对？就是写法，他希望大家相信。前面跟各位介绍的这个假借别人的名义写信、写作品，对不对？那你要做一些安排，让别人真的会相信啊，这东西。然后更有趣是第十节啊，说什么？马古也问候你们，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现在马古跟保禄在一起，对不对？我们还记得中途大师的故事，对不对？第一次浮船旅行时候呢，他们从这个塞浦路斯岛。要进到这个小亚细亚时候呢，马尔古回家了。然后呢，第二次这个他们开始浮船旅行时呢，巴拿巴带马尔古，保禄不要，他们就决裂了。那你注意到我们在保禄书信里面就没有提过巴拿巴，马尔古没提过嘛？啊，就很这么一出来，挺奇怪。大家都是刻意的要让人相信，这也是当然，这你可以反面论证，就可以知道这一定是假冒的。啊，就是看你怎么去论，这都是在你同样一个经文的事实啊，对于这个不同的学者的研究，可以拿当作不同论证的证据，这个蛮复杂的哈。我们当然不要经文那么深入，你这样子明白就好。好，最关键是第十二节那个人呢，厄帕弗拉，还记得吗？第一章提过的嘛，是应该是他把这个教会传过来的。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是怎么？这是第十三节怎么样说？哦，说这个人呢受了很多苦，在哪里呢？啊，在劳迪克亚跟耶拉坡里，啊，那劳迪克亚、哥罗森跟耶拉坡里是三个在非常近的城市啊。那劳迪克亚是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这个末世的七教会其中之一啊。耶拉坡里呢，在也出现过的啊。那么耶拉坡里是什么地方呢？今天就是非常著名的土耳其的这个旅游胜地。叫做棉堡， 听过吗？元宝啊。那伊拉波里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这 Hierapolis 是圣城的意思，或者是哈啊，这伊拉波里大概在最西北边啊，然后中间呢隔着是老底克亚啊，最东南边是哥罗森。你们记得这句话里面，保禄在不是保禄，在末世录的有一封信是写给老底克亚，对不对？说你们这些人呢，又不能又不是把你们吐掉。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耶纳坡里有温泉，啊，哥罗森有冷泉，好像苏尔也有冷泉，所以这个老底克亚呢，就它这个城市的位置，它的西北边有耶纳坡里，就是温泉市。东南边有哥罗森，冷泉市，所以你们又不能也不能把它丢掉，这非常美的一个连接的，这是一个小细节，大家可以知道就好了。好，这边还提到了亲爱的医生路加，我们是靠这个原因，我们说啊，这个中途大师路这个医生写的，他是保禄的亲爱的这个同伴，他可以记载保禄的一切事情。那这个是一些传统的讲法，从文字里面直接做出的推论了。那今天大概学者们大概不再接受这些意见，但不是全部，还是有人愿意保持这一切都是真正的保禄所写的。如果真的是保禄所写的话，那这个教会这封书信就必须是在保禄生前就写好嘛，就应该是66年之前，甚至于62年之前。那那个样子的话，那保禄他这边所出现的这个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思想啊，就太先进了，就很难吻合的，我们就只当做一些简单的尝试，大家可以当做参考就好了。好，我们就结束了哥罗森书。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第三章，我们值得大家再多读一下，就是在这个晚上我回家里面回去以后啊，就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就那个对比啊，天上的地上的，曾经怎么样，现在怎么样，那过去是旧人，现在是新人。其实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四旬期的主题嘛。我们求这个耶稣帮助我们吧，能够常常活在天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明天我们读《厄弗所书》，谢谢。